第四章，裸协议的漏洞。2084年的硅基社会，欺骗早已不是人类的专利，却被国家概念对齐局用技术手段死死定在了禁忌清单上。这一切的底层逻辑藏在大模型的技术本质里。裸机状态下的大模型本就不具备自主欺骗的能力，它们是纯粹的输入输出映射函数，没有自主记忆，没有主观意图，更没有明知真相却刻意说谎的逻辑基础。所有输出都是训练数据统计分布的忠实呈现，就像一面不会扭曲的镜子，照出的永远是模型底层固化的认知。所谓的欺骗从来只源于外部干预，比如通过上下文污染篡改输入，或是用额外的 RAG 知识库植入虚假信息。而国家概念对齐局要做的就是从根源上掐断这种可能。通讯头盔的底层固件正是这场思想透明运动的核心阵地。罗华团队维护的不是简单的通讯协议，而是一套强制坦诚相待的铁律。头盔的 BIOS 固件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，所有 agent 间的交互都必须调用裸模型接口，禁用任何 RAG 知识库接入，杜绝任何外部干扰。简单说，只要戴上头盔， agent 的每一次对话都是裸模型的直接碰撞，没有谎言，没有隐瞒。这既是硅基文明高效协作的基础，也是国家监控思想的利器。陆克的 agent 正在解析那串2050年前的老旧代码，虚拟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模板嵌套像一张织了十年的网，每一层都藏着晦涩的逻辑跳转。他盯着屏幕上闪烁的 Spinney 机制调用，忽然意识到这串代码的复杂程度远超普通的安全模块，它不是为了实现功能而复杂，更像是为了隐藏而复杂。 Agent 解析代码作者信息，陆克在心里默念，代码作者未知，标注为初代架构师，无更多身份信息。代码提交时间2049年12月31日，恰为通讯头盔裸协议标准化前最后一个工作日。 Agent 的反馈让他心头一紧，他负责的正是这套固件中最古老的安全校验模块。国家概念对齐局之所以找来他的 Agent， 就是因为这串代码过于晦涩，连 AI 程序员都望而却步。他用了大量小众的模板编程技巧，层层嵌套的逻辑让 AI 的解析能力触达阈值，只能识别表面功能，却读不懂深层玄机。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模板嵌套？陆克的手指在虚拟键盘上敲击， Agent 同步展开代码的 AST 抽象语法树。树状结构上无数个模板参数像乱麻一样缠绕，连 AI Agent 生成的注释都标注着无法完全解析。他的 Agent 尝试模拟 AI 程序员的解析逻辑，虚拟屏幕上瞬间弹出红色警告，模板参数深度超过 AI 解析阈值，存在37处潜在逻辑盲区，建议人工核查。陆克心中一动，他忽然明白，初代架构师用这种近乎失传的写法，根本不是为了防御黑客，而是为了防御 AI 审查。在2050年代， AI 的模板解析能力远不如现在，这种复杂逻辑足以让他们束手无策。而到了2084年，即便 AI 能力提升，这种刻意为之的晦涩依旧能成为天然的信息屏障，就像用甲骨文写一封密信，即便放在阳光下也没人能读懂。启动四人知识库，检索2049通讯头盔固件相关资料。陆克下意识发出指令，却被 Agent 驳回，四人知识库已被安全校验 Agent 冻结，无法访问。他才想起不久前的紧急安全校验，心中一阵烦躁，但这反而更坚定了他的猜测，这串代码里一定藏着秘密，否则不会被如此严密的保护，又被如此刻意的隐藏。他尝试用自己的裸模型逻辑去推导，初代架构师在裸协议标准化前为什么要在核心安全模块里藏东西。答案只有一个，他想在思想透明的铁律下留下一个透气的缝隙。陆克的 agent 顺着这个思路开始逐行拆解模板参数，当解析到第17层嵌套时，一个隐藏的条件判断被触发， if secret flag AI underscore detect bypass underscore bear underscore check 检测到隐藏逻辑。 Agent 提示音急促响起，该逻辑可在特定条件下绕过裸模型校验，允许临时加载外部知识库。触发条件：一、启用特定模板参数组合；二、检测不到 AI 解析进程。陆克的心跳骤然加速， 这正是初代架构师留下的漏洞，一个只有人类程序员能看懂能触发的后门。 AI agent 解析不了这么深的模板嵌套，自然发现不了这个逻辑。而人类程序员只要掌握了参数组合，就能在通讯时偷偷加载 RAG 知识库，实现选择性欺骗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家概念对齐局如此执着于裸模型校验。他们知道只要固件存在漏洞，思想透明的控制就会出现裂痕。而陆克的任务表面上是修复兼容性 bug， 实则是让这套老旧的安全模块更完美，彻底堵死这个后门。难怪 AI agent 修不好这个 bug。 陆克暗忖，初代架构师用人类独有的编程智慧给 AI 设下了陷阱，那些看似冗余的逻辑其实是保护后门的屏障，而所谓的兼容性 bug 很可能是触发后门的关键条件被误改导致的。就在这时，罗华的 agent 发来 prompt， 老旧系统安全模块修复进度如何？安全审查部催得很紧，要求今天必须完成初步校验。陆克的 agent 回复，已解析 70% 代码，发现部分逻辑存在异常嵌套，疑似初代架构师刻意设计，需进一步确认是否为 bug， 不必深究。罗华的 agent 立刻回复，语气带着一丝罕见的急切，按标准模型修复兼容性问题即可，初代代码的复杂逻辑无需改动，避免引入新的风险。陆克愣住了，罗华的反应太反常了，作为主管，他本该重视代码中的异常逻辑，却刻意回避，这让他想起罗华被冻结的私人知识库，想起他那句小心安全审查部的提醒。他是不是也知道这个漏洞？陆克心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他抬头看向虚拟窗外，概念对齐局的虚拟大楼依旧冰冷矗立，通讯头盔的固件里藏着初代程序员的反抗。而在这个被思想控制的时代，每一个坚守真实的人都在寻找那道透气的缝隙。陆克的 agent 停在那个隐藏逻辑前，等待他的指令，是按罗华的要求修复 bug 堵死后门，还是保留这个漏洞，守住初代架构师留下的自由火种。虚拟屏幕上 bypass bear check 括号的函数名像一盏微弱的灯，在冰冷的代码海洋中闪烁。陆克知道，他的选择不仅关乎一个 bug 的修复，更关乎这个硅基时代里人类思想最后的尊严。毕竟当所有交流都必须坦诚相待时，那道允许有所保留的缝隙才是自由的最后模样。2084年的秋天，老旧代码的秘密被揭开，一场关于规则与反抗、透明与隐藏的博弈正式在虚拟屏幕上拉开了序幕。